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微软在线课堂。我叫易永明，来自微软中国的开发工具和平台事业部的资深技术架构师。在接下来的45分钟，我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 Microsoft Azure 媒体服务相关的内容。本课程呢，主要是介绍 Microsoft Azure 的服务模块，主要核心服务模块。那么从基础概念到关键的实践，希望能够给大家奠定一个比较坚实的一个基础。坚实基础系列课程会介绍 Microsoft Azure 四大类的服务，包括计算、数据、应用还有网络服务。那么大家也知道 Azure 的内容非常的多，那么我们把它分成这四大类的服务，有助于大家能够全面的、有系统的对 Azure 的这些各种服务内容进行进一步的了解。Media Service 媒体服务是应用服务类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么本节课程的内容主要包括，首先我们会介绍 Azure 媒体服务的现状以及挑战。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还会来介绍到底什么是Azure 媒体服务。那么第三，我们会给大家介绍 Azure 媒体服务的架构还有一些特性。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包括一个最基本的视频点播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过程，在 Azure 媒体服务上它是怎么运作的，那么以及 Azure Media Service 媒体服务怎么实现动态打包，包括对媒体的这种保护，以及怎么来 做视频直播。那么我们在这个讲解的过程当中的话，会有很多的演示，我们会在各个环节当中分别来进行演示。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媒体服务的现状以及挑战。那么大家都知道非常著名的江南 Style 在 YouTube 上创造了超过10亿点击观看的这个浏览量的这样的一个世界纪录。那么如果我们从我们生活的这个日常使用这个互联网的这个体验来看的话，视频观看视频占了我们的这个越来越多的比重。那么根据第三方独立的这个机构的数据统计，视频业务的话，在2014年贡献的14年初贡献的整个互联网57%的这个流量。那么在接下来的3年内，那么到2018年、2017年、2018年左右，那么将会占据整个互联网流量的80%。而且的话，随着智能设备终端的普及，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我们的这个 smartphone， 然后有我们的这个 tablet，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创造这样的视频，我们想随时随地的来观看视频。对于那些像电影或者是电视剧，或者像一些个人拍录的一些比较有专业性的一些 video 来说，那么我们还希望它能够得到很好的这个版权的保护。就拿我们传统的这种电视这样的一个设备领域来说，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电视变成了互联网的电视，那么我们可以在家里面直接打开电视，能够去在线的去观看这些互联网的视频业务，还有我们很多类似的流媒体的设备，像我们的机顶盒越来越普及，因为它的价格成本不断的在下降，而且它的易用程度不断的在提高。所以我们可以很方便的通过这些智能的设备来获得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视频的体验。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像 Netflix， 像 Hulu， 还有我们国内像优酷啊、腾讯视频，或者像搜狐视频之类的这些在线的这样的一个视频的业务提供方，他们也会不断的在增加各种各样的这个业务的类型， 来提供更多的这样优质的视频的内容给到我们消费者。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整个视频行业也面临着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或者我们说媒体行业 media 这样的一个 industry 面临了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包括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 media 希望我们的这个媒体能够适配任何的设备，就像现在在整个市面上你可以看到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智能的设备，就拿手机来说，那么有不同的操作系统平台的，有不同的尺寸的规格这样的设备，那么我们要保证我们的用户都能够使用各种各样的规格来访问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视频网站，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媒体服务，并且我们还希望它是能够随时都可以能够随时随地的都可以观看，并且可以能够得到高质量的视频。那么这对我们一个作为媒体服务的这个提供方来讲，那么就带来了很大的挑战。那么首先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的话，我们必须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架构。那么这对于很多做媒体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公司，那么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开成本。所以我们要搭建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编转码的服务器，还有流媒体的服务器，我们要租用很好的带宽，我们要使用 CDN。这都是一基础架构成本，那么还包括我们要对我们的这些服务器进行管理，我们对我们的这个应用程序进行监控，我们要能保证我们的用户他的访问的质量，那么这是一系列的管理成本的开销。那么我们能够提供很好的、很优质的这个视频的，给到我们的最终的消费者，那作为一个商业社会来讲，我们很希望能够把它变现，所以我们还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把这些优质的这个媒体内容来进行变现的这样的一个渠道。那么最后是涉及到这个安全性方面的内容，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些优质的内容能够得到版权的保护，能够限制那些恶意的，例如说盗版。或者是一些非法的访问，或者像一些，不通过我们的认证和授权，或者不经过我们的收费机制，来进行来访问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媒体服务内容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所以前面的话，我们谈到了媒体服务的现状和它面临的挑战。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来深入的了解一下。那么，到底什么是 Azure 的媒体服务？那么大家都知道，Microsoft Azure 是微软的一个公有云平台。那么，在这个公有云平台上，我们提供类似于计算、存储、网络这样的一个很基础的一个所谓的 IT 服务。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提供很多的 PaaS 层的应用服务。Media Service 媒体服务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件。那么，在 Microsoft 微软 Azure 这样的一个公有云平台上，你可以通过 Media Service 媒体服务，能够很方便的打造自己端到端的这样的一个媒体的这个或者视频的整个业务的解决方案。那么，对于那些合作伙伴来讲，那些独立的 ISV 来讲，他也可以把他的这个现有的这样的一个媒体业务的解决方案，能够放到 Azure 上，提供给 Azure 的用户来进行购买。例如说编转码服务器，那么微软有自己的这个编转码的这个软件，那么第三方公司它也有自己特色的编转码的服务器。那么在 Azure 里边，用户可以使用微软自己的编转码的服务器，也可以来购买第三方的编转码的服务软件。所以，Media Service 媒体服务是基于 Windows Azure，是基于 Microsoft Azure 公有云平台的一个可扩展的一个多租户的一个媒体服务平台。那么，Azure 的媒体服务有什么样的价值呢？ 首先，它是一个非常简单快速的这样的一个，是能够拿来即用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目前来讲，用户可以直接通过 RESTful 的 API，直接来基于 Media Service SDK 来进行构建它自己的这个媒体服务的应用。它不需要去购买，或者是去维护服务相关的这些服务器硬件，它也不需要去解决这些带宽这些问题。那么它只需要来根据自己的这个业务要求，基于微软提供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 SDK 的 RESTful 的 API 来 build 自己的 application。那么第二的话呢，它是一个很开放的一个很灵活的一个机制。那么它除了能够让最终的用户来构建它的这个媒体服务应用之外，也可以让第三方的技术能够接入到 Media Service 平台里边，来提供给 Azure 的最终用户来进行使用。而且它提供各种各样的这个 API，使得各种编程语言和开发工具都能够很方便的接入进来。那么 Azure 的媒体服务，它能够把相关的这个媒体发布到目前市面上主流的各种平台里面去。最后就是它的一个强大和高效，依托于 Azure 公有云平台。那么实际上，微软的这个 Media Service，它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可扩展的，是一个高效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架构。那么让用户只要能够专注于自己的核心业务，其他所有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事情都交给 Azure 公有云平台，交给 Media Service 来完成。那么接下来我们会来介绍一下 Azure 媒体服务的一些架构和特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给大家来做实例的演示。首先，Microsoft Azure，我们前面讲到了，它是一个公有云的平台，那么包括了存储、计算，还有类似于提供数据库等等这些 IT 的基础设施的环境。那么 Media Service 作为一个 PaaS 层的一个解决方案，它提供了从编转码、从静态或者动态的打包的机制，从到内容的保护，包括这种实时的直播等各种各样的这些功能，而且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功能，那么会即将发布。所以这个整个的平台在不断的这种快速的推进过程当中，那么客户和 Azure 的这种最终用户以及合作伙伴，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 RESTful API 来打造自己的这个解决方案，那么可以使用 Azure 自身的 CDN 或者第三方合作伙伴的 CDN，把相关的这些内容，那么快速的带到我们各种各样的客户端的用户里面前。我们支持目前市面上主流的各种各样的客户端。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给大家来介绍这个视频点播的服务过程。那么视频点播，它是一个我们通常称为说这种 video on demand，它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个非常，也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所谓的 media service 市场的一个工作的一个部件。那么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它的这个工作的过程。首先就是要上传你的内容，你的一个 media，你的媒体在哪，你的视频文件，它是存在你自己本地的或者你第三方的这个存储的空间里面。那么你要把它上载到 Azure 里边，这是第一步。那么 Azure Media Service 支持多种媒体资产的这种上载，包括就是你在上载之前，你可以进行预先的加密，或者你为了保证安全性，你可以使用 HTTPS 的这种 协议的上载。那么，如果你想使用更快速的这种上载的话，你也可以，比如说使用微软的 Express Route，那么通过网络对等互联这样的一个协议，那么是能够更快速的从你客户的数据中心连接到 Azure 的数据中心，或者你使用像类似于 UDP 这样的一个轻量级的协议来实现快速上传。这是像第三方很出名的 Aspire 提供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那么，或者你也可以通过 Azure 的这种导入导出服务，你可以把你的移动硬盘里边包含很大量的这样的一个 media 的文件，能够寄送给微软，那么微软来在它的数据中心里面帮助你来实现上百兆的每秒的这样的一个导入的速度。所以你可以有很多种的方式来上载，那么可以通更快速、更安全的这种来实现你这个上载的过程。同时的话，你也可以使用多个这种 Azure 的存储账号来管理你这些媒体的资产。那么每一个 Azure 的这个订阅都可以有很多个存储的账号，那么你可以在不同的存储账号里面放置不同类型、不同类别的这样的媒体文件。那么第二步的话呢，对于已经上传到 Azure 中的这些媒体的文件、这些视频文件，那么我们要来对它进行编转码，要进行封装和加密。首先就是编码。那么，对于那些已经上传到 Azure 里的这些媒体文件，那么当你进行编码的时候的话，多个人同时来编码，那么它是一种共享的方式，所以它有一个队列，可能有很多的用户同时都在提交了这些上传的文件到 Azure 里面去，那么再进一步的加入到编码的队列里边，所以大家一开始的时候使用的是共享的这样的一个编码服务器，所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队列的机制。对于企业客户或者你有大量的这种编程码任务的客户来说的话，可能他觉得我跟别人共享这样的一个编程码服务器的话，一个是在性能上，可能速度不一定很快；另外一个是，可能我希望我要求处理的这个任务的这个速度很快，所以 Azure 提供在媒体服务里边可以容许你预留这种编码的这个节点。等一会在演示的过程当中，大家也会看到，所以我们可以设置同时有多个这种编程码的这种服务器，而且是专门为某一个客户来进行保留的。那么在这个编程码的过程当中的话呢，Azure 有自己的这个编码器，那么它支持 H.264 或者很多类音频或者视频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啊，那么它也支持第三方的编码器，就像我们前面所讲到的，你可以通过 Azure 的商店来购买第三方的编码器，来直接进行使用。那么第三步的话就是内容的交付，我要把相关的这个编转码输出的结果，我要把它交付到用户的面前。那么在 Azure 的 Media Service 里边的话，有很多种方式。那么大家都比较了解，现在如果你去网上去下载一个视频，去观看一个视频文件的话，那么通常来讲的话呢，它大概有几种方式，一个就是说，你要把所有的这个视频文件一次性的下载下来，然后在你的本地进行观看，这是一种方式。这种方式的话呢，它是 offline 的，离线的，所以它的观看的过程体验很好，不会卡顿，不会缓冲。但是它的问题就在于，通常视频文件都很大，所以你本地的计算机必须具有较大的这个存储空间。那这对于现在所谓的这种智能手机，或者是这种很多的智能设备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么通常他们的存储空间都比较小，所以它不能等到说把所有的文件都下载下来以后观看，也许它整个的一个存储都没有那么大。所以第二种方式的话，可能就相当于我们说是一种边下载边观看，是一种 progressive 的这种 download。那么我们等一会也会演示到， 那么有一个较大视频文件的时候，我们通过浏览器，那么把它下载。那么下载的过程当中，我可以观看。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它对于本地的这种存储空间仍然是有一定的要求，但是它不需要你等待，等把所有的这种内容都下载完成以后才可以关，所以在时间上它提前了一些，但是对于存储空间，它仍然是需要你本地有很大的存储空间。第三种的话就是一种流的方式，也就是说，我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视频文件，而是一个由很多个小文件组成的。那么用户在观看的过程当中，可以逐步的下载这些小的文件，那么来看里边视频的一部分一部分。那么你当你看到后面部分的时候，它前面的部分就会自动的删除。那么对于你正在观看过程当中，如果你的带宽足够的话，它会帮你把后面的部分也提前的下载下来。所以这样的好处就在于，第一，不需要你等到完所有的东西都下载下来才可以观看。那么第二，它不需要你本地有需要一定有很大的存储空间。那么第三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可以很方便的来进行，拖动你的这个滚动条向前进或者后退。所以这是一种所谓的流式的这样的一个播放，媒体服务的播放方式。所以 Azure 上面对于前面所讲到的三种方式，肯定都是提供的。那么其中最主要的，我们说现在目前行业最主要就是这种基于这种托管式的这种流媒体的这种服务。那么编转码以后的这个媒体文件，它会通过流式的这种方式，通过语言服务器，那么推送到用户的这个面前，所以这是我们的这个内容交付的这个方面。那么它支持 Azure 的 CDN 和第三方的 CDN，它也提供类似于这种 IP 白名单的机制，保证你只能够容许你想要的那些客户、你的用户的群体来进行观看。媒体服务的话，media service，我们前面讲了，它提供很开放性的这样的很完善的这种 SDK 和 API，那么给你不同的编程语言和编程的工具来进行使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Azure 的媒体服务。那么首先在 Microsoft Azure 的管理门户里面，那么我们可以打开这个 Media Service 这个模块，那么在这里面你可以大家看到说我已经创建了一个媒体服务，那么我可以新建一个媒体服务。那么怎么来新建这个媒体服务呢？你在左下角的六这样的一个按钮上面，那么找到媒体服务，那么快速创建，那么提供一个唯一的这个媒体服务的这个名次，那么选择它所在的区域和它的这种存储账户，那么我就使用了系统缺省提供的内容，那么可以来进行快速的创建。媒体服务的创建过程是非常的简单，那么我们不用等待它创建完成，我们可以到我已经创建好的这个媒体服务里边来看一下它有哪些内容。首先，这个媒体服务里边会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介绍的页面，那么告诉你怎么去获得这些它的这些媒体服务的名称以及它的这些密钥啊。那么也可以看到说，你可以去下载一个demo 的这样的一个 sample 的项目，那么如果你使用不同的这个工具和语言，都可以下载相关的 SDK。那么还有内容，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等一会我们演示去上载一个内容的视一个视频视频文件的时候，它才会出现在内容里面，以及编转码的任务所在的这个它的一个进展情况，包括它的这个编转码服务器的配置。那么前面我们提到过说，可能我是一个有很多的媒体服务，我希望它能够快速的处理。那么这时候的话，我希望 不使用这种共享式的这种编代码服务器，而是使用这种专用的很多的，就是说专门给我服务的大量的这个编代码的服务器，说在这里有一个设置，所以你可以在这里面很方便的来设置有多个编代码服务器。那么我们前面讲了，我们现在主要就是用的是这种流式的这样的一个媒体服务方式。那么，所以我们也提供这种所谓的原服务器的这个配置。在原服务器里面的话，你可以设置你的这个出口，媒体服务的这个出口带宽的这个额度。那么，我们现在最多可以提供，我们有一个单元可以提供200兆的这种专有的这样的一个出口带宽，能够提给到我们的用户。那么，我们可以来。这有10个这样的一个单元，有2G 的这样的一个出口带宽的一个保障。那么现在我们就来演示一下，我们通过 Azure 的这个管理门户来实现这样一个 VOD 的这个所谓的视频点播的这个工作过程。首先我们来上传一个媒体文件，我们选择从我们的这个本地的这个工作环境里边。那么在这里边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比较少一点的这样的一个小一点的这样的一个媒体文件，那我们把它上传。那么通过这个 Azure 的管理门户，我们现在就把一个媒体文件来上传到这个 Azure 的 Media Service 里边，那么我们。刷新一下，它还没有上传完成，所以我们稍微的要等待一下。那么媒体服务在前面创建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实际上是有一个存储账户的。那么这个存储账户的话，就意味着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媒体服务它的这些。实际存储的内容，那么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打开它的这个 container，就是我们存储账号的容器，在这个容器里面，我们可以等一会可以看到它会出现相关的内容。那么现在它也成功的帮助我们把一个媒体文件上传到。Azure 里边，那么我们现在来到内容它的这个菜单里面，可以看到刚才它把这个7.5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视频文件上传成功了。那么我们在我们的存储账号里边，我们再来刷新来看一下，现在它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到它把这个出现的这个一个我们的这个上传的所已经上传的这样的一个。视频文件，啊，实际上最终的存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storage 里面啊。好，那这是我们的一个上传。那么现在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 encoding 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在下方的这个功能菜单里面，我们要把它做一个 encoding。那么现在我们要把它 encoding 成什么样的一个格式呢？这里边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你的这个输出格式，你想把它匹配不同的，比如说适合浏览器。不适合浏览器，还是适合各种所谓的这种流式处理的。那我们现在我们选一个这个适合这种多比特率的流式处理的一个 MP4 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格式。那么现在我们来对让它进行这个编转码。那么当我们提交了这个编转码任务以后的话，我们在这个 Jobs 在这个任务这里边的话，能够看得到。那么现在有一个。已经提交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它正在队列里边。OK，那么这些已经完成的是我之前提交的，那么大家所看到的时候，它现在正在处理。所以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我们前面上传的一个文件，媒体文件到我们的这个媒体服务里边，然后它把它存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存储账户里边。那么现在呢，我们提交了一个编转码的任务。 那么它现在来进行这个编程码的这种工作。那我们不用等待，我们先继续，等一会我们再来看我们的这个编程码的这个实际的结果。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个动态的打包。那么在讲动态打包之前的话，我们来先首先讲一下传统的编码和打包的方式。那么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设备得到了这个视频的源，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源文件。那么进行编码以后，变成了一个多比特率的一个，比如说 MP4 的这样的一个文件格式。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要把它打包，因为我们要想实现这种所谓的多比特率的自适应的这样的一个流媒体播放方式，因为现在有不同的这种流媒体的这种播放的这种协议，包括像苹果的这个 HLS，像微软的这种 Smooth Streaming 这种滑式的处理，每一个不同的协议它都有自己的这种适用的这个平台。那么，所以 iOS 或者安卓的话，如果要想做这种流媒体的流式的处理的话，那么你就需要使用到 HLS。那么，对于像 Xbox 或者是 Windows 8或者 Windows Phone 平台的话，你需要这种滑式的这种处理。所以，我们要把它打包成不同的这种对象，然后再通过我们的这个源服务器，那么来进行这种流式的这种播放。这是我们传统的这种编码和打包的这个方式。那么这个方式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你看，首先你要针对不同的处理的协议，要做专门的处理，是要耗费额外的时间。另外，要针对不同的协议，那么我们打包以后要生成的这种文件实际上是重复的，所以它要占用我更多的空间。如果你的媒体文件很多的话，那么你的要想适配各种各样的客户端，所以你的这个打包的时间和你存储的空间都会很大。那么考虑到这种情况的话呢，Azure 上提供的这种动态打包的这个功能，所谓动态的打包就是说，你的编码完成的这种多比特率 MP4 文件，那么它只要动态打包成一组对象，那么通过源服务器来提供给很多个不同的这种客户端。那么当有 iOS 客户端来发起请求的时候，那么它会把它以这种 HLS 的这种协议来进行处理。那么如果是 Xbox 的这种客户端的话，它会以这种滑式的这种流的这种协议来进行处理。所以它的好处就在于说，你不需要耗费很多的这种不同的为不同平台进行打包。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只要存一份的文件就可以了，来大大的减少你的存储空间。所以这是一个动态打包。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之前所做的这个编程码提交的编程码任务，那么它现在已经是完成了。那么你可以在内容里边能够看得到。那么它生成了一个目标文件，那么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多比特率的一个 MP4 的一个文件，那么你可以直接在这上面，你可以把它发布出去，发布出去以后，那么用户就可以来进行播，就可以通过它的地址来进行播放。我们在我们的存储账号里边，那么来检查一下，哎。那么你会看见，它会同样的会生成了很多个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多比特率的这样的文件，来适合于你在不同的客户端里面来进行播放。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在Azure 的管理门户里边，来直接来播放这样的一个视频文件。OK，那我们就给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示例子。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会给大家演示一下动态打包这样的一个是怎么来实现的。那么大家要记得我们刚才所做的这个工作，那么以及它所保存的这样的一些内容，那么等一会我们会做一个对比。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Jobs 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说它做了这个一个 encoding 这样的一个任务啊。那么因为我们这个过程的话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最后的输出的话是一个流体处理，它是一个 tracing 的。那我们可以先来做一个静态的打包，然后呢，我们再来做一个动态的打包，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对比。我们可以把我们现在的这个上传的这个内容把它删除掉。OK，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先看一下我们的静态打包。那么在这里边的话，我已经做好了一个配置。那么考虑到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给大家来对这个代码的内容来进行介绍，我们直接来运行这个程序。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呢，我们再来打开我们的这个动态打包这样的一个项目。那我们看到我们静态打包的这个，它在上传这样的一个文件啊。我们现在新打开的是一个动态打包。那么在动态打包里边的话，我们也来直接来运行这个程序。那么原因是因为大家看到我这个是有一些问题，那么因为我的整个的一个media service 的账号和它的这个key 是发生了变化，所以它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静态打包的任务正在工作过程当中，我们现在要来修改一下我们的这个。修改一下我们的这个media service 的名称，还有它的 key。那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静态打包，它整个的一个工作还在继续，但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动态打包，那么已经完成了。所以就是说，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演示，就可以能够看得到，你整个动态打包和静态打包，它在速度上有很大的一个区别。那么，这是第一，在存储空间上的话，我们等一会也可以能够看得到。那么它是有很多的一个不同。 OK，我们看到说是在这个静态打包里边，那么你可以看到它分别让要生成适配于 HLS 和 Smooth Streaming 的这样的一个华氏处理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在静态打包里边，在动态打包里边的话呢，它不会，它只会生成一份。所以我们要来到这个存储空间里边。那么这是适合这种HLS 的，前面我们看到的是适合华氏处理的。那么这是适合华氏处理的。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动态打包以后，那么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OK。所以在这里边的话呢，你可以看到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动态打包和静态打包在时间上的存储空间上的一些差异。那么，在 Azure Media Service 你输出的这种Smooth Streaming 啊，还有这种所谓的 HLS 的这种 URL，你可以直接拿来进行测试。那么我们前面讲到了这种对于这种 Smooth Streaming 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来测试一下。那么 Smooth Streaming 的这种客户端的话呢，我们需要一个。专门的这样，我们在网上的话有这样的一个，在线的这样的一个基于 Servlet 这种模拟器，那么来让你模拟的话，你怎么样能够，使用这个 Smooth Streaming 的这样的一个华氏处理来进行演示？那么，我要把它的在拷贝的时候进行截断，所以我要重新把它组织一下。那么，你就可以能够来播放，在线的来进行播放，这是我们的这个一个华氏处理的。那么你同样的可以来通过这个所谓的Windows 8上面的一个应用商店里的一个工具，然后能够来模拟进行。叫C。IVX HLS Player 来模拟这个 HLS 的这样的一个播放的一个方式。OK，所以这就是我们给大家所介绍的动态打包，然后包括像我们通过这个华氏处理的这个模拟器来模拟这样的一个华氏处理。OK，那我们回到我们这个我们的胶片里边。那么，有一部分的参考信息，在接下来大家可以下载我们相关的这些资料里面来进行进一步的这个观看。那么，接下来的这部分的话是关于这个怎么去保护这样的一个媒体。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保护媒体的内容呢？那么，首先对于就是说付费的这个用户，那么他希望他的这个所看到的这个内容。是有价值的，对，是独，是，所以我们要防止有人去把这个有价值的这样的一个媒体内容，那么把它这个非法的窃取进行盗版，那么还防止做中间人的攻击，例如就是说你正在一个播放视频的时候，别人在这中间插入你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比如说像发布一些恶意的一些内容给到你的用户的话，这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事情。那么对于企业用户的话更是这样。那么企业用户的话，希望那么他看到的这样的一些信息的话呢，都是非常敏感的，对吧？那么虽然说是因为企业的这个用户他在自己的这个设备上，他在一些进行安全控制的设备上来讲的话，可能不一定存在盗版的问题，但是对于这种防止中间在视频的播放过程当中，或者像直播的过程当中，中间出现一些非法的或不合适的这种内容的话呢，也是非常必要的。那么媒体服务的这种安全措施的话呢，我们说有几种。那么一种就是说，我们说是一种 AES 的这种所谓的 明文密钥的这样的一个动态加密，还有一个就是说是我们的一个所谓的数字版权管理这样的一个机制。那么，它可以能够在中间的这种传输过程进行加密，防止中间人进行攻击啊，并且对于整个的一个媒体优质媒体的这个通过许可证这种方式来保证它的这种版权。所以，AES 明文这种密钥的这种动态加密的话呢，它适合于这种所谓的它的，因为它的这个密钥要在这个客户端上面，所以它的这个客户端，所以要是比较可靠的。另外一个，它是一个轻加密这种方式，所以它的成本比较低，然后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DIM 的话，它是适用于那些比较优质的、比较高级的这样的一些服务，比如说我们提供一个媒体服务，是通过订阅的这种方式给我们的这种消费者来进行付费的观看的时候，那么这种为了防止我们的这个媒体被盗版，或者是中间人攻击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 DIM 这种方式，在每次用户来进行访问的时候呢，我们都需要他到 DIM 的服务器上来得到相应的授权。所以 AES 的动态加密是比较简单的。那么每次原服务器那么在又和用户的客户端进行交互的时候，那么它实际上要求客户端首先就是说去得到这样的一个 token，那么用着这个 token 来申请到这个 Azure 的媒体服务器上，那么来申请密钥。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DRM 的话，我们在这里面举的例子是微软的这个 Prime Ready 这样的一个方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原服务器和客户端的这种交流的过程当中，那么它需要客户端到 Prime Ready 服务器上，那么去获取这样的一个许可证，然后接下来那么才能够进行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媒体内容的这种下载。所以，对于那些高级的内容，我们说是这种付费用户所谓的这种订阅的这种服务来讲的话呢，它适合使用 DRM。对于这种企业内部的来使用的话呢，因为它的客户端本身已经属于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程度的话，可以使用这种 AES 这种方式。那么最后一部分的话，我们给大家来讲这个视频直播。那么视频直播的话，媒体服务的这种视频直播的这种服务，它直接通过公有云流式的来处理这种实时的内容。那么它可以输出多种格式，就像大家来观看一些大型的一些微软的一些所谓的一些在线的一些会议的时候，那么都是使用这样的一些媒体服务直播的这种方式。它可以能够覆盖到全球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而且对用户来讲没有不需要固定资本的这种投入，那么能够按照你的这种用户的这种在线的浏览量，能够进行扩张或者进行收缩，这种弹性的这种处理的方式。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种媒体服务的直播的过程。那么首先就是说，你一个有一个通过编代码的这样的一个处理过的这个一个上载的 URL，它要有经过 Azure 的这样一个负载平衡器。所以这种通过负载平衡器来接受不同码流的这种直播流，它把这个直播流送给这个我们的所谓的预处理的这个节点。那么预处理节点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可以能够容许我们的这个第三方的，比如说进行监控或者进行这种配音这种处理。那么第三步的话呢，再把预处理的这种 URL 提供给这个程序处理，由程序处理。那么在这个过程除了进行播放之外，还可以把它写到这个我们的这个 Azure 的这个 Blob 存储里边提供备份。所以这是一个媒体服务的一个直播的过程。那么目前的话，微软的Azure 的媒体服这个服务的直播这样的一个功能的话呢，是处于预览的这种阶段的话，那么如果用户需要去体验的时候，需要提供去提出申请，那么我们可以能够进行这个给他开放这样的一个权限。那么但是呢，媒体服务虽然说它的这个直播虽然说是还处于预处理的处于这种预览这种状态，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全球，实际上媒体服务，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实时直播的这种服务也好，就是 live streaming 也好，那么实际上我们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这种经验和大规模的这种用户，包括像巴西的这个世界杯，那么还有像我们这个很出名的这个索契的冬奥会，那么它都是依托于Azure 的 media service，还有我们的这个live streaming 这样的一个直播这种服务来提供给我们的用户，特别是我们的索契冬奥会。那么你可以看到，在18天的比赛里面，那么有超过这个 超过1万小时的这个高清的这个流媒体的这个处理，那么它的这种可用性，它的这个存储的数据，那么它所覆盖的范围，那么都是一个非常的这个一个大的一个规模和一个很高的一个标准。所以，Azure 的媒体服务，那么我们前面所给大家谈到的，就是它的架构，它提供的功能，那么从它的这个视频点播，那么到它的这个动态的打包，那么再到我们的这个它的一些安全处理的这个所谓的这种安全保护媒体的这种方式，以及它的这种直播这样的一些功能模块，那么在VOD 还有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动态打包的过程当中，都给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演示。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在流媒体，在这个直播的这个 live streaming，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安全处理方面的话，没有给大家来做这样的一个演示，也希望就是在以后后续的课程当中来给大家做进一步的这种交流啊。那么大家可以到相关的这个网址里边去申请Azure 的这些试用，包括对这个 media service 流媒体来进行试用。那我们刚才在演示的过程当中使用的是这种全球的 global 的 Azure，那么在中国本地有21世纪互联跟微软联合运营的这个 Microsoft Azure 里边呢，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 Media Service 相关的这些内容，所以大家也可以立即的就可以能够在国内来进行使用。那我今天的这个课程就到这里，谢谢大家。